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要播出一个特别的节目，也就是在9月10日到12日在中国福州举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当中的一个分会场的讨论。这个分会场的话题是一带一路与讲好中国故事，欢迎大家收听。
就是然后那时候就特别崇拜这个德国队，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德国的那个球员啊，他有钢铁般的意志，然后那个集体精神特别好，你打他就不是一个人跟他打，是一群，你跟一群人在打，所以能够把说让德国人说服德国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西总给我们提供了德国经验如何讲好故事，谢谢西总。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现场的这个意大利侨网这边总编辑王总，王总呢跟我他说是半个同事，这个我们是有很深的渊源。为啥呢？我们浙江分社啊，是在我们所有分社中间第一个在海外办过一张报纸，这个报纸叫《欧联时报》，这个是经总社批准，当时我们分社第一个在海外办了一张报纸。这个报纸当时的这个写手，这个促成这个的代表的意大利方呢，就是我们的王总，这个所以我们是办了同事，这个也是我们中英社去尝试讲好中国故事一次探索嘛。所以在这方面，我想无论是于公于私，这个我们王总对这个可能有很多需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好吧？我们现在请我们意大利侨网的王永明总编辑谈谈他的看法。
首先感谢这个中国摄影社给我们一次这么好的机会，能够与各位同行、各位专家一起交流探讨，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感觉非常有幸，因为这次的这个课题时间比较仓促，到达一来的很多的到处跑，那么这个问题就可能有些方面就是不是很准备的很充分，那么如果有不当之处呢，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我想讲的就是首先就是华文媒体，可能在座的各位对于华文媒体概念不是很太深刻，也许是可能是有些接触的也是少有接触。那么我想的就是，我想首先介绍的就是华文媒体，其实真正从事华文媒体的人，许多人啊真的有被不值的心酸。在国内我们可以说一家报社啊，它可能就记者、编辑、排版、发行、广告，其实在我们华文媒体来讲，一个报社总成因为考虑到一个生存成本问题，那么它往往就是3-5个人或者7-8个人就是组成一个假媒体。而你所谓的报社老总或者什么东西，那么从记者到编辑到排版到发行，其实往往就是自己一个人或者记者，就是始终在参与。所以这华文媒体的心酸，是因为我们能够，因为我原来也在国内的机关在从事20多年的工作，后来到外面，再通过亲身体会，能够感受到华文媒体的心酸。那么我为了呢，就是不便于跑题，所以我就简单的列了一个提纲，所以我想的就是，在讲，那么尽管有那么多心酸，很多的华文媒体的人还是。无怨无悔，那在这里就是邱总，包括像詹恩师，我讲实在发现他们几个呢，我们接触比较多，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尊重。那么能够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现在中国提出来的一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目标，那么“一带一路”呢，就是习总书记也要求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好声音，这也给我们的一些华文媒体， 提出了新的任务。那么一带一路呢，就是其实来讲，就是根据前段时间我们学习的一些专家介绍，那么也是中国首次尝试着在国际舞台上起主导，就是实际上就讲就唱主角的这么一个活动，也可以讲这么一个大的国民的计划。那么对于这个目标呢，我想从事，因为我讲有些东西可能是一线东西，没有上升的理论那么高，我想就从我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呢，就是谈谈自己的一个看法。第一条，那么我们首先，我从我的思考来讲，就想首先要讲中国故事，要讲什么东西。这个呢，我说我一直在这个课题在这，我在思考。那么中国这么几千年的灿烂文化，这么传统的优秀的基础东西，这个值得我们讲。刚才那个王校长讲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科技、政治、经济，包括祖国大好河山，包括风土人情，这些也是我们值得大手特殊。这其次还有一点呢，我从我个人理解，因为在海外，华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中国，那么我们华文媒体，那么在这一点我们有优势，所以在讲中国故事，刚才听前面几位也讲到，所以讲中国故事的同时，我理解呢不能忽视海外华人这块，要怎么讲好这块华人的故事，那么这个是我们可能华文媒体来讲比较擅长还是比较直接的。因为前面东西国内有那么多的主流媒体，那么他们可能包括政府外宣部门，他们讲得很好，那么我们也没什么优势。但是讲海外华人这块，因为海外华人在海外，他们辛苦创业，那么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他们有些对中国和当所在国的一些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包括他们对于当地的公益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东西就需要我们华文媒体把它挖掘出来，或者同国内主流媒体一起就是共同的把这块华人之间的中国故事要讲好。所以我认为呢，就是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呢，不能忽略这块华人在海外的一些好的故事。第二个呢，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刚才兄弟也讲了，就是我们这个故事，中国故事要对谁讲，这个是我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一带一路的实际上，这个我们沿线那么多的国家，真正取决于我们这个战略计划实施，我们讲实在话，不再有我们的华人，我的理解。那要在所在国这么沿线这么多的国家，所在国的政府，所在国的民众，这个对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共和一带一路这个计划，包括这种东西，能够认同，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那么你如何做到让所在国了解这个一带一路的真正含义？那么现在就是属这个，因为我们听习惯这些专家介绍，我们可能就倡导这个在一些计划的时候，有遭到很多的沿路国家的一些民众甚至政府的说，他们就担心我们是不是就是像美国二战时结束以后马歇尔计划这种是不是翻版，是吧？那么像他们就是倾销产品或者灌输一种一些理念思想，甚至掠夺他们资源，他们也很担心这个东西。所以讲，那么我们的所谓一带一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包括国内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带一路，我们能够把这一个沿线大家能够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个是我们的共同目的。但是要让他们的理解这块呢，就是需要我们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在湖北的中医社社长也讲，就我们听到那个武汉大学一个教授在给我们做一个报告，这位教授说实在话，我真的非常钦佩。 他敢于讲实话，他做了利用他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就是包括叫甚至到德国家。那么现在就是他说就是中国政府，他就是花了大量的外宣经费。那么其实他调研的结果真正发挥作用的，或者是东西就起到这种效果的，这个可能是非常危险。那么这个呢，我们也毋庸置疑，讲讲我也是自己是讲，我因为在我们在外面，我们深有感受，这个也是实话。那么现在很多的外宣部门，那么他把外宣理解成为，就是可能是在国外就是登几篇文章，或者出版一些出版一些作品，或者改革发新闻发布会之类的东西。那么这个我们是在欧洲经常碰到，他们感觉就这个就是一种外宣。那么实际上呢，他们过后呢，就是这些声音，包括中国的也非常愿望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声音呢，根本是无法传递到当地的主流社会去，那么其作用呢也可想而知。所以想的，我想的讲的东西，这个呢，我们这个华文媒体的，我还是建议我们将来不要说用华文媒体这个，我们还是要取向要向华人媒体发展。这个是我们讲，就是不需要用当地适合当地的理念，用当地人的思维，用当地的文化，如何让他们接受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么一个倡导，带动大家就共同繁荣。谢谢大家。
谢谢王总。王总身上的看到了没有？中国新闻社啊，它是个长期为这个海外华文媒体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其实它跟海外华文媒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想，海外华文媒体的未来，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国式的未来。其实刚才在王总身上，我觉得我看到两点吧。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海外华文媒体的坚守的，因为我是浙江人，在欧洲绝大80%以上的人是浙江人，就是华人。这个能够像王总这样，从欧联时报到现在意大利侨网，能够坚持，而且他还不是用王总话，他原来不是要从事新闻的，能够这么多年坚守下来，继续从事华文媒体工作，我觉得是我们有这么一群愿意在华文媒体阵地上坚守的，是我们华人的希望，也是像中新社这样长期为海外华文媒体服务机构的未来的希望吧。我想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刚才在这个我们开会前，包括王总刚才在也提出来了，就是说他希望是我们华文媒体能够从华文媒体向华人媒体的转型，我想这也是代表了一种他们现在在法国侨报推荐尝试用这个法语当地的主流语言去做一些传统的报道，是特别的报道，包括微信公众号，我觉得这也是在体现了我们现在一些华文媒体的与时俱进的精神的。如果真的我们有些华文媒体能够成为华人媒体，在当地能够主流人群中间立足，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好，能够把中国的声音传得更远，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中新社的声音也同样会随着我们海外华人的媒体声音走得更远。这个刚才在我这个说一句小插曲啊，因为坐在台上这个我们各位媒体老总呢，是我们计划经济的，原来4000多万块的，结果我们听众中间有一位，我们是来自这个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他的这个参加的论坛，刚才我们同事告诉我，他主动要求希望能够参与这个讨论，那我们能不能让他插个队，欢迎我们这位台长这个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有请西雅图中文电台苏台长。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
叫苏小媛，那么我跟浙江也有一定的渊源，我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我一直把杭州作为我的第二故乡。那么我呢是学工科的，但是在浙江大学的时候，我是浙江大学的校报的记者，所以呢可能这颗种子是这么埋下的。那么我出国之后呢，有差不多有十年，先是读了一个硕士，就是工科的硕士，电气工程的，然后后来又读了一个计算机的博士，这个期间时间挺长的，后来又在一个软件公司工作了，差不多有五六年了。这个期间我就没有碰过文字，但出国之前呢，我是可以说是一个文学青年，我发表过五六十篇的散文，然后呢也出过自费出版的一本散文集，所以呢，因为到美国读书之后呢，压力挺大的，所以一直没有心思，就是学工科之后没有心思去写这种文字的东西啊。那后来呢，我毕业工作的时候，刚读了一个 MBA， 然后呢，作为一个项目，就是创业项目，就创了一个电台啊，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一开始是边工作边做这个电台，就白天在软件公司，我是做大数据的，然后晚上做这个电台。那过了两年之后，这个电台的事情太忙了，所以就把白天的工作辞了，就全天做电台。那么刚刚呢，这几位老总，我其实挺敬佩他们的，其实蛮有骨气的，在海外做这个华文媒体非常不容易，你要首先是生存，那么你要生存，然后要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甚至提升这个中国人在海外的话语权这个高度啊，很难。我觉得还真的不如这个派那个美国的记者和外国记者都这么去看一看，然后写好一点的那个报道，这个效果直接。那我们做的能够要提升话语权啊，我们确实也做了不少工作。那我们有一个，现在我们每天只是四个小时的节目，但是我们每天四个小时，一周有七天，我们有三十期的节目。那节目是很多，那么我们有的节目没有中国故事那样的节目，但是我们有美国故事那样的节目。那我们是通过可以说是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个办法，因为美国我们西雅图当地如果有新政府官员来选举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请他们来介绍他们的竞选纲领啊什么的，所以呢他们一旦选上了就是我们的朋友，这样的很多。然后比如说我们中文电台已经成立五年了，那么现在的西雅图的市长是当初他是候选人的时候就认识我们，他在他离任之前就给我们颁了一个最近我们五周年台庆的时候颁了一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日，这个是他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当初可以说是支持他。那现在呢又要选下一个市长的时候，我们又是在支持一些候选人，那么他们也是很感谢我们对他们的采访，而且呢评价很高。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讲了中国的故事呢？不是，我们讲的是美国的故事，但是让中国人知道这是一美国人，他是怎么服务社区的或者什么的，这个呢也是能够有一些正能量或者这些方面。那么我们在海外如果做好这个华语媒体传播中华文化，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中华文化现在在中国像这个国学很热，可以说现在这个程度已经热得比传统的这个台湾的国学放得还要热，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那么我们作为中文面的可能很多方面就会让这些教中文的老师或者家长他们非常关心孩子怎么学中文和国学。我相信作为一个海外的媒体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帮助也是不错的。 那么在这个讲好这个故事呢，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余地，有很多的空间能够让大家来讲这个故事。那么就是我想这个不管是一带印度啊，或者在美国，能不能让更多的人接受或者说理解，这个很是一个可以说是挺挑战的，因为美国总的来说，这个范围啊，对中国有很多是负面的，因为它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负面的实在太多了。我们用一个另一种语言来报道，把它提升啊，就在这个美国英语的读者当中或者受众当中，他们看不到，真的看不到。但是呢，我们通过跟他们有深入的接触，跟他们交朋友，他们最终会了解我们，然后呢，我们讲的东西能够传到他们那里，这是一种间接的办法。所以呢，我们这个各位老总呢，他们就是讲的也非常就是非常的好。然后我想通过这个机会给你，我们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啊，就是这
样。谢谢我们副总。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C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本来正准备想我们这个谈久了，结果刚才通过我们澳大利亚分支社长通过组织行为，这个有一次为我们来自澳大利亚中文电台的张志森先生，他也要一起参与我们这个讲好中国故事的讨论。我们这个欢迎我们这个张主任。
今天我是刚刚在另外一个峰会上，然后半途过来，然后我发现我来这个地方，所以我肚子我的知音，我发现我刚刚听了几位专家的演讲说的话，这种心声、这种经验、这种体会太同感。我发现就是说我们这里的人有一个共同点，第一个是对祖籍国的一种感情，第二点一种地方之会，有他们中影响来的。我们这里说的是中国故事，讲故事，假如我们不了解听懂的话，这个故事是很难讲得好，很难有感染力。所以 我其实感受了你上周几天的
工作困难，经济上，
我们其实很辛苦，
因为我们
很多的
投资，
很多精美的书籍哈。但是，假如这些
有那个印度人现在是比较，我们完全是做这个做一个，不是公益，我们是企业。
我一直建议你啊，
工作还行啊，
很容易啊。
下度花了你多少？
假如我们
将近
20万，
嗯，
意见在做我们海外宣传的资料的时候，都可以用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内容更容易在外国的受众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接受？我们为什么要做外瓦斯林的宣传？无非是我们想要海外的民众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接受中国。然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然后他们愿意尊重我们，然后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假如我们达到这个目的，那我们就要考虑到手段上面怎么样符合海外听众的这些要求。我想提一个要求的话，我发现刚刚这几位专家说的想的跟我们在澳洲的体会实在是太相近了，所以我有提议啊，能不能我们这里有兴趣在海外讲中国故事的人，我们成立一个微信群，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相互交流，交流我们心得，交流我们体会，交流我们碰上的困惑，然后我们共同把中国故事讲好。这是一个提议啊，这个假如讲做的话，这个肯定是要那方面的。还有一个呢，我非常赞同刚才那位台长说的。其实澳洲也有请外国记者到中国来访问，这个项目必须非常好。他们来访问，我们花了几万块钱，他在他主流媒体上面发一篇报道，这个流量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我们中国媒体上发一篇报道有多少流量，我们自己知道。结果假如是好，我们在澳洲的外国记者访问中国以后，他们回去以后，根据他们的访问团的那个报告，他们对中国的想法完全变了。刚才那位先生说到了啊，你怎么公路上没有毛泽东像？其实，在海外的民众，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了解，没有机会到中国，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停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还是认为中国人非常有非常强。但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给我前
几天可以到一下去了
中国以后，他是在中国的一个亲人，对中国的印象完全
改
变。我相信那些外国记者
在哪里？
大实话，
还有
中国
还有
亚洲，他们是最重要的中国，其实他们根本没来中国。你像对中国经济，他也不富裕，他没有钱，第一个是前来中国旅游，所以他对中国不了解。再加上这些记者，他们是知识分子、学者，他们这种以前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把他们就是完全成为共产党，把他们成为共产党的人家了。
我发一个名片给他，
啊，
那个所谓电子的名片也好。
我要说的
就是，
谢谢。
谢谢，我们这个按照你的要求，尽快建立中国故事群。这个我因为我们很多同事啊，我有时候给他们培训的时候，他们因为常常会讲一个问题，就如何当好一个记者啊。我说当好一个记者，这个首先要三点，就是说首先要有文化，你这个有一个专业知识，那才能写好。第二个要有情怀，你没有情怀，你写出来的东西感动不了。第三个要有人品，你品行不好，好的给你写成坏的，坏的给你写成好的。所以我说对一个记者的要求是要有情怀，要有人品，这个要有文化。结果前段时间我这个找一些这个我们这个对话嘉宾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就推荐，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有文化、有人品、有情怀的，我们有请我们这个三友的彭总，来自匈牙利的新岛号。
我没想到您把这个最后这个 全加到我身上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呢，我今年47岁了，因为我长得呢比较渺小，人又有点萎缩，所以呢我每次跟大家谈话的时候会报告一下我的年龄。我呢做华文媒体，我出国去三年了，做华文媒体做这份小报，很小的一份小报，做了有17年了。要说讲好中国故事啊，以咱们华文媒体，尤其像我们这种微小华文媒体，我的国家小，我的国咱们也很微小，所以我的媒体也非常微小。以我们这种微小华文媒体，就是说能在海外如果讲好中国故事，我跟大家说实话比较少。为什么呢？我们在华人当中，我们在本地华侨华人当中讲好咱们的中国故事已经不错了。能让咱们当地的华侨华人能接受咱们祖国的好的声音，有力的声音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呢，咱们有很多同行要讲我们如何如何在海外进行，在主流社会甚至他们的全社会在讲他们的讲好中国故事，谁听啊？没有几个人在听。其实就我们小报上登了一些文章，那咱们可能是为了应付国内的一些个机构，或者是咱们不刊登出来给一些领导们看的一些文章，那其实对我们的读者来讲他们也很少看。所以呢，我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多少是还咱们正好咱们小范围讨论啊，并不是向领导们汇报，所以我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如果大家不愿意听的话可以起立出去。而且我也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有几位是做海外华文媒体的，我更不知道在座的有几位是真正的海外华文媒体。因为现在海外华文媒体当中，这个圈子里边包括咱们参加这华文传媒论坛，那凑热闹的人来的太多了，真媒、真华媒、网伪华媒都有。所以呢，海外华文媒体怎么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在这儿不是夸夸其谈，不是像做报告的时候听完了一鼓掌，然后咱国内媒体给你一刊登，又留名了又留影了。我在当地，我知道我以我的能力很难讲好中国故事，不要说我，咱们的中央媒体在这本地，比如说 CCTV 四，他已经进了当地的有线电视了，他能讲好很好的讲好中国故事吗？老外看得懂吗？咱们本地华人看也可能看一些电视剧，讲一些政治上方面的东西可能也是换台了，但是我们这么多年也在做一些事情。怎么做呀？我们知道我们用我们的媒体，用我们的文字，我的文字写的在华美，那可能是给领导看的，给国内看的，我用我们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搞一些文化活动，我们搞哪些文化活动？我们春节做一些个庙会，跟华商企业一块联合，这个大庙会里边中国的美食、中国的舞蹈、中国的方方面面，而且呢把这个公司企业全都给叫出来做的，就虽然做不了中国这种庞大的庙会，但是呢吃喝玩乐什么都有了。为什么呢？让当地的老百姓，让普通老百姓，我不让官员来，我请动官员。那匈牙利总统动不动咱们华文媒体说了，我把高层给惊动了，我惊动不了，我也没必要去惊动他。为什么呀？惊动他的有使馆的招待会呢，有咱们国内派去的高大上的演出团请他去看呢。我就是让本区的老百姓，我在哪个区找，让哪个区老百姓来体验来，让你们吃，让你们看，让你们跟我们一块参与玩，这实际上就是咱们华文媒体在讲咱们中国故事，这是其一。再一个，那我就是用我的方式，怎么让刚才咱们有几位老师讲了，是用什么方式来讲中国故事？那有可能呢，我先把让华人，让本地的华侨华人接受这个中国故事。怎么讲这个中国故事啊？刚才我讲了，你写再精美的文章，可能没有人看。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咱们迎接奥运了，那么我们用什么方式搞一些哪些活动，让大家呢接受了这个奥运的意识？还有呢，如果刚才您讲的 这个水灾问题。那我们那边发生一些天然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灾害给报道出去，本地的自然灾害报道出去，同时呢我们潜移默化的来宣扬一下，那咱们本地的华侨华人华商是不是在这会儿时候应该就起主动了，我们不直接说。那这会儿侨领呢，实际上我们是从暗中鼓动，但这些侨领们可能就发动大家进行一些捐款捐物，他们去捐款捐物了，我们媒体在后面屁股后面在跟着给他们做报道。他们报他们捐款捐物的时候，那本地的媒体本地的民众肯定也在看到他们了，不管动静有多大。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华媒体讲中国故事的又一个方面呢？所以我觉得咱们很多人都在讲，尤其咱们这个所谓的海外华媒体人一回来以后，走到各个省市各个地区，张口就是我们如何如何用我们的报道去讲述了我们的中国故事。怎么讲？再有一个，讲好中国故事，那还得，我要想讲好中国故事，不管我是用哪种方式，首先我得先吃饱。
变成网站的，
我得有力气在这讲话。
谁啊？
但是咱们海外华媒体，尤其这些微小的华媒体，我敢说，咱们来的这个400多家海外华媒体当中，大多数都是微小的华媒体，怎么生存？如何生存？那既然是问题，大家为什么全都在这么说大话？
副主任，
不说一下咱们交流一下，咱们如何生存下去？这个是咱们应该论坛的焦点。
应该是这个。
那么还有，咱很多这种大型论坛活动，那请来的咱们可能还有一些个高大上的，不管是国内的媒体还是海外的。华文媒体，众所周知的，海外华媒体是咱们国家支持的，是咱们国侨办支持的。那这些华文媒体，他们实际上把我们的这空间，这些微小的华媒体空间，又压缩的很小很小很小。那比如说《欧洲时报》，它在整个欧洲现在开始遍地开花，一路凯歌。昨天我见到中城，中城就直接跟我说了，我们。报纸如果扑到你匈牙利去，你们早就完了。那好吧，那么完了，那中国故事你一个人讲吧，对不对？你一个人讲，你一个人唱不唱？
我在那里生了两个孩子，做了一份报纸，这是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跟价值。第一，两个小孩14岁，他们就可以拿着包全世界走，所以父母给小孩一双会飞的翅膀。第二，我自己做份报纸，我每天在人群里游泳。所以呢，我们那个地方只要有中国人的形象，他就叫我。那我就给我自己总结一个事情：一个华人报纸就是服务华人，第二个就是贡献美国。只要你做到这两点，别人都会来找到你。因为我们华人的形象，说实在，除了吃饭还是吃饭，除了社团，你要当领导就是花出你的时间，花出你的金钱被人家骂。但如果你能够做到，你就去做。像我就坚持。因为我觉得人家骂我不重要，重要是我听不听他的骂，是不是？所以在这个15年当中做我报纸，我简直觉得这是一个学堂，让我开心的不得了。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痛苦，如果记住一句话，辛苦就是幸福，因为只有你自己才能让你自己做得最好。谢谢。
那我来提提我们华夏时报。我做媒体在深圳已经20年了，一开始7年做一些小报的特约记者，我等了一个小时挣1美元。我很幸运的是，我的先生是在石油公司工作，比较高。那么我们有可以自费做这个报纸。当我们做，我们是2004年创业，2006年我们的网站就上网了，国内也没封，大力支持我们。但是在2008年，长期的超负荷的劳动使我一个月之内做2次院，可以说死里逃生。我有1年的时间我没有平衡，我不能开车。在这个时候我请求侨报的援助，侨报也跟我谈了，说什么呢？把华夏时报关了，所有的广告放在侨报。我说那好，你这样合并给我们多少经济补偿？没有啊。我说那我的工资多少？你没工资。我说那我的记者呢？你不需要记者。我说这不能怎么办呢？说你可以去拉广告啊，去养你的记者呀、啊。
去养你的父母的报纸的这个发信员呀，去交你的房屋水电费呀、办公室啊。当时我都听傻了。然后呢，最后一句他说了什么呢？可以给你弟弟，你要不跟我们合作，我们进来就死。我打他的话，当时的电话呢是，电话的人吗？反正就屋子里就是免提电话，屋子里有几个人都听到了。那好，大家在这种强烈的自己失望下，好，我们就自己发话，看我们活几天，你能发多少工资，我们拿多少工资。当然那几年我在一直在听信，可能那十三年我从来没拿过工资，十四年。然后直到今天，他们2010年杀进去以后，直到今天，我们不但没死，而且我们做了很多他们做不了的事情。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很寒心，但是我们不能以个别人的话，他们代表不了强大的中国，代表不了中华民族，也代表不了祖国的文化。我们这些人是有责任感的，我们有文化坚持的自信和信念。确实，我们很难很难。尽管我走到这一步，我感谢的是我的先生，因为他用他的真正的财力支持我们报纸走到了今天。
刚刚我讲的太早了，太快了，我再讲两分钟。我觉得讲好中国故事，我研究我是搞现代文化史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什么呢？比利时那个尿壶，刚刚那个叫维他命，维他命，为什么呢？比利时这个尿酮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我以为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宏伟的故事，结果我到了比利时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尿酮就这么短，就在一个街角，结果全世界的人都跑到那边去，这是一个讲故事国家形象的最好的一个故事。我希望我们大家要想想这个经典的案例，而且它延伸出来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场景，每个国家领导人到那边都要给尿酮去送那个什么衣服，送什么裤子，而且他一开个展览的话，哎呀，这个做的时候，我觉得到今天我没有看到一个国家讲故事讲超过比利时那个尿酮的。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样，我说你站了两分钟，我们给有一位来自《剑环日报》的社长，给他两分钟好不好？
对，
希望能够这个参与讨论一下。我们这个报纸是截止在最早的华人报纸之一，我们有请我们黄社长。对，那简短。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我就是来自柬埔寨《柬埔寨日报》，我是第二代，出生在柬埔寨。我们的报是柬埔寨总会举办的，已经有17年的时间。那我们办报的目的，主要还是弘扬中国文化。因为我们有华校，我们有学生，所以需要这份报纸除了把这个本地新闻、中国新闻、两岸三地的新闻，还有国际新闻之外，就是要有学生这个一个版面，就可以礼拜一出一次，给学生有这个一个平台写作的平台。除了我介绍我这个报纸之外，我也有一个故事，比较短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2012年，当时也就在厦门，因为我们那个当时有个会员，那是谢谭会什么经济谢谭会，是我们一个柬埔寨国务大臣兼那个商业大臣，他来开会，然后他也姓黄，我也姓黄啊。他说我帮我找个这个寻根了，要找他这个祖宗。我说好啊，因为我们那个四皇，整个世界都有皇室嘛，这个中心会我们都有联系的。
那到了厦门，我也拜托我们那个中心会长，还到那个同安街那边去讲啊，那么我们的中心也很热情啊，就是敲锣打鼓了，还放鞭炮迎接我们那个吴大臣。但是他已经是第三、第四代了，他不懂他家乡的名字，所以找到现在还找不到。他这个很努力去找，但是所以这个故事呢，他虽然是短，但是可以说是以前当了官，我们那边当了官，不敢说是活人，只是活人当了官不敢说，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兴起了，所以敢出来说我是中国的后裔，我是这个活人这样啊。所以这点故事是说明了我们祖籍国强大了，祖国强大了，就是我们海外的这个华人华侨都有面子了啊。还他到这个我们那个少武去祭祖，祭我们的萧山公啊，跟我同去啊。所以我就讲了，不要占时间太多，谢谢大家。
谢谢。这个朋友啊，像我们这个我们的附中的活跃，我们包括出现了很多，那么像这个啊，他都在喝茶是吧？那这我们这里还是很幸运的，我们这个嘉宾呢也都很有感触。我想我最后说一句话，因为我们今年包括任何的主题都是一带一路，我想我中国的故事的主题，其中一带一路也是比较重要。大家有一句话就是一带一路和海外华文媒体。发一句感慨吧，我们每一家都有办法。
这个一带一路哈，我觉得应该创新发展，还有一个呢，在高端发展，就是因为我在耶鲁大学啊，我的举行的活动都是在耶鲁、哈佛里面。我觉得要影响，为什么呢？要影响美国的决策机构，比如说哈佛的研究非正经研究中心，耶鲁的。东亚研究院，他们都是美国的国务院的决策机构，所以我的组织的活动我都在里面，我今天没时间来介绍啊，谢谢。
一带一路我觉得脚踏实地比较重要，上一个月在宁波那个英国的学校有中车集团，他们来了40位，因为由于他们准备不周，就是临时找到了我，因为一巧合是我先生的老师20年没见面，他说我这个40个人怎么办，因为是中车，他是有关高铁有关，所以这在3天的时间，由于我们也算是当地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市长我们的市政府都帮忙，让他们40个人进各个他们要的工厂企业学校去做了一个参观访问，并且他们在 Washington DC 跟纽约包括芝加哥都出了问题，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媒体人，在外认识这么多的朋友，所以给了很多方便，所以脚踏实地很重要。
谢谢。
OK， 大家知道一路的终点站是基本上认为在德国参加独立思考去了好多次，刚才想到我们报道很多一点路，刚才就是我就不多讲，我就讲一下这个，再说几句话，这个想法啊。我提出另外一个呢，一带一路是对的，我们也要在媒体上要一线的，一线呢大家知道交通部负责人的方向和阵线，两翼呢就是靠国有媒体和民营媒体的共振。目前呢，他刚才讲的这个，我在欧洲去讲过很多次了啊。欧洲时报，他的德国的总部设在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在法兰克福。他小贝当时市长说：“我们要不要发展？我来往这里，我们不能不让你来，因为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能够喜欢的来，不喜欢的。我们欧洲面临这样的局面，大家这样想啊，我们这一地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媒体啊，包括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欧洲时报。”这一点，另外一是法人物的报纸，大学时报，在欧洲有3份报纸，它以非常低的成本来向你竞争了。那你这个民营报纸夹在两之间，肯定会死掉。那个 曾经因为别的那个报纸是不计成本的，它可以抵制。应该说，我不知道，当然是这些国家的报纸不会赚钱啊。我这样想的是对不对啊？没有赚钱的，
但是不怕不缺钱了，就不缺钱了。但是这些民营报纸它是自己来打拼的，当然是面临着一个经费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四百个人，可能过几年可能只有剩下200个人了，就这样就死掉了很多。这是一个趋势。有人说，当然如果是市场竞争的淘汰，对的，但是不是这个市场竞争的淘汰，这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来支持一些媒体，使得那些没有国家支持的媒体灭掉了，死掉了。最后就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合唱了，是吧？那是合唱是比较好的，所以我现在提出的一线两翼作战是比较好的。如果哪一天一些民营的媒体全部死掉了，我敢断言，官方的报纸抵挡不住反共的报纸，它没有这个这么更高的一个组织性啊。我们在德国，它有德文报纸，它的德文报纸现在经常被很多媒体引用，是吧？就是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危险一定要注意到。我就最后这个可能讲的是有点偏题了，谢谢。
谢谢，王总。一句话，一旦一个和台湾华文媒体，
台湾华文媒体，刚才我跟你讲的，我非常有感触。我想讲的一句话呢，就是不要让海外真正热血爱国的媒体人谈心，让就是我们百姓的血汗钱，包括中央政府为了宣传外戚的钱，真正用在刀刃上，能够百花齐放，不需要一枝独秀。谢谢，
谢谢。
如果一句话的话，就是怎么样？一带一路，咱们在一带一路沿线上的这些国家的小的媒体，的确在一带一路这个倡议下有很大的机遇，有利可图。怎么有利可图？那容许我再说第二句话：多做点文化活动，从这文化活动里边可以挣地接费，可以挣服务费，就这么简单。谢谢大家。
谢谢主任。这个好，谢谢主任。这个我们刚才听了很多嘉宾的思考和掌握，相信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人，但是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留在后面会下继续讨论，好吧？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云餐馆，电话425-641-6011。
苏州大红云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找喜悦搬家啊！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 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